诸法等心等计法皆如自性圆满生生圆满远离障烦恼护主能净化七情无度光尊常护我诸法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挥上满菩提心把福音之后你们继续先讲西域经西域经呢现在讲的是第一品凡间行法六十五品这个当中呢先讲的梵天在释迦佛刚刚成道的时候呢通过先讲佛陀因地的时候为了众生求取正法经历很多苦行的这样一种事迹然后呢对住师尊宣讲佛法这个当中呢有六种往事那么现在呢讲第五个在这师尊无量阿僧祇劫之前在波罗奈国有五百仙人仙人们的师父名为玉多罗他一直想得到正法进行修行那么在这个公案当中呢师尊因地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是一个仙人的师父在这个波罗奈国有五百个仙人那么这些仙人呢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的仙人就是指神仙呢但是这个地方的仙人不一定是指神仙这个地方仙人呢就在以前的印度的时候就是讲这些苦行者就叫苦行仙人或者说修持这样一种苦行者在山当中修行的人那么这个五百仙人呢这些五百仙人的这个师父就是师尊的以前的这样一种化现叫玉多罗内心当中呢非常渴望得到正法对于正法的进行修学于是四处寻找并宣告一切人民谁能为我宣说正法不管他想要什么我都可以供给有位婆罗门应召前来说道我有正法谁如果想听我可以给他讲为了得到正法的缘故呢就给一切的人民进行宣说如果谁能够给他提供正法的话都可以提供所有一切生活的所需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婆罗门他就说呢我有正法如果想听的话可以给他讲的仙人师合掌说道恳请慈悲哀悯为我宣说婆罗门说学法是艰难的事必须长期勤苦才能获得你现在为何轻易就想听到呢这与理不通吧如果你诚心诚意想求法的话就必须听从我的指示仙人说道我绝不敢违背大师的教言那么这个时候呢仙人就非常恭敬地劝请他以悲心引发宣讲正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婆罗门就说这个学习正法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正法也是非常珍贵而且学法的过程本身来讲也是非常的这个辛苦而求法者就是说我拥有正法我以前呢也曾经为了得到正法吃过很多苦心那么现在呢你就是这么想要得到正法的话实际上是与理不通的因此说如果想要诚心修法必须要听从我的指使我让你做什么你必须要做什么这个时候仙人呢也是这样承诺绝对不敢违背大师的教言就是说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婆罗门随即说到你现在若能剥皮作纸剔骨为笔以学或墨书写我的法语我才可以给你说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这个玉多这个婆罗门呢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难以满足的一个要求一般的众生根本做不到的就是说呢这个法讲出来之后你要书写那么但是书写的时候不能用一般的必须纸笔和笔墨要把你身上的皮肤剥下来把你的皮肤剥下来作为这个书写正法的纸张然后呢把你的骨头剔下来呢作为这个写正法的笔然后呢把你的身上的血液呢和成这个墨然后呢书写我的法语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一种的话就可以给你宣讲否则的不宣讲当时玉多罗听到这话欢喜踊跃出于尊敬如来教法之故立即剥下身皮提取身骨用血喝墨仰望着婆罗门说现在正是时候恳请快点宣说吧当时这个玉多罗菩萨呢听到这个话之后非常的高兴不但没有一点点的退缩而且呢就是说是非常的高兴这些都是相续当中绝对具备这些师圣这个正法的因缘的所以说听到这些要为了正法苦行的要求之后呢就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退缩和恐怖心以前在学习大乘经专论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大乘菩萨的种性它有四种相它有这样一种四种相其中一种呢就是这样一种大忍这大忍呢就是说是听到这些就是菩萨行当中呢为了求取正法必须要经历很多苦行的话 即便他没有真正的去进入正法，而且可以做到这些这个安忍，或者就是说对于这样正法听到之后呢，都很高兴的愿意去做，这个就是一种菩萨的这种啊相貌啊，菩萨相貌就是说显现在外表的这一种菩萨种性，菩萨种性在外面一种表现。此处呢，这个玉多罗菩萨呢显现上面呢，没有之前没有听闻过正法啊，他也只是啊转为一个就外道的仙人的上师而已。但是呢，一听到要为了正法啊，就是说是做这样苦行呢，非常高兴，这个就是体现内心当中菩萨种性的一种相貌。说此处呢，又讲出于恭敬时的教法之故，对于佛陀的教法是非常恭敬，所以说呢，没有任何的犹豫，把自己的皮肤剥下来，把自己的骨头取出来，把自己啊刺啊自己的血呢，然后就说这个做成墨水。然后呢，看着婆罗门说：“现在正是时候了，恳请你快点宣说。”这个就是玉多罗他这样做的。我们学习过了这个前行当中呢，这个长提菩萨他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了正法要做供养啊，然后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骨头取出来，然后取水啊，这个把这个肉剔出来，把血刺出来，然后呢把这样一种骨水弄出来，然后呢就这样去这个卖去求法的。所以很多这个大菩萨为了正法都是做过如此苦行。做完之后呢，就祈祷婆罗门呢，开始这个说法。于是婆罗门便说：“常当摄身行而不杀盗淫，不两舌恶口妄言及绮语，心不贪诸欲，无嗔恚独想，舍离诸邪见，是为菩萨行。”婆罗门呢，就给他的这个弟子啊，就宣讲这个就是说正法。那么这个正法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实善的修行方法。实际上修行方法呢，但是呢，此处也是说呢，这个是菩萨行。作为一个菩萨来讲，求取佛道的话，也必须要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十类的善行啊，十类善行也是必须要修持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十善法，十善法如果通过一般的意乐呢，一般的这个意乐摄受，它就会变成人天之因；如果这个通过出离心的摄受，十善法就会变成解脱之因；如果能够通过这样一种菩提心摄受，就会成为成佛之因。所以说呢，不管怎么说呢，这些十善法都是需要修持的，修持了这个十善法就能获得相应的这样一种成果。那么当然讲常当摄身行，就是说是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恒时应该摄受自己身的行为，调摄自己的身体啊，就是说摄服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讲我们的身体它是被心所支持的，在这个轮回当中呢，这个身体会做很多的恶业，比如说杀生偷盗邪淫。此处的教言就是说，应该经常的就是说是这个摄服自己的身体，不要去做杀生偷盗邪淫的这样一种这个恶业，不要做这样的恶业。下面呢，实际上也有常当摄语行呢，常当摄语行呢，就是说在语言的这个行为当中呢，有四种恶业，就是两舌恶口妄言绮语。那么作为一个修行来讲的话，也应该恒时的摄受自己的口，然后如果自己的口管不住的话，就在这个口当中会就说是出现很多的罪业，自己很多福报呢也是因为乱说话可以完全的这个损毁自己的福报。所以说呢，对修行者来讲的话，摄这个语业啊，这个方面是非常的这个关键的。就刚才讲到了这个不两舌，就是不挑拨离间；不恶口呢，就是说是不说刺伤别人心的这样一种话语；妄言呢，就是说是明知故妄，不管是这些上人法妄语也好，还是说这样一种大妄语也好，还是一般的妄语也好，反正这样一种妄语呢都不能讲。还有的奇遇，就各种各样和修行无关的废话，像这样的话都是必须要断除。下面就是讲常当摄意行。那么常当摄意行呢，就是讲这个自己的心不贪诸欲，这个就是讲自己的应该远离这些贪心，不管是对友情贪，还是对这个物质贪，还是对这些名誉贪，像这样一种这个对于三界轮回的贪心呢，都应该断除。还有呢，就是说第二种就是讲到了这个无嗔恚独想。嗔恚呢，就是内心当中不要升起嗔心；独想呢，就是恶毒的想法。独想恶毒的想法，什么是恶毒的想法呢？就比如说伤害别人的意乐，想要伤害别人的意乐都称之为恶毒的想法。因为这个不是贤善的一种作意的缘故，所以诸如此类的这种这个害心呢，都称之为独想。舍离诸邪见是第三种意业，那么一切的这个邪见，这个邪见呢，就是说无因果的邪见认为没有前后事啊，因果不存在啊，没有解脱道啊等等，这些呢都叫做这个邪见。还有和这个邪见有关的 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也称之为邪见。也就是真正有的时候安利邪见的时候，主要是无因无果无解脱。但有的时候呢，平时说对上师生邪见啊，对佛师邪见，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当中的啊，也是属于这个当中。所以说呢，如果要修行的话，自己的心必须要非常的清净。那么这个心清净是怎么样体现呢？不贪不嗔不邪，没有邪见，像这样呢就是一种心相续非常清净的一种代表一种状态了。在这样状态当中呢，就可以显现实相啊，就可以显现这个菩萨道的功德。所以说呢，身体、语言和这样一种心都应该抛除这个恶业，安住在正道当中，自己的这个道一正啊，这个果就自然就会获得。如果自己的道一歪了一邪之后呢，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正果。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菩萨行。婆罗门说罢此偈，他立即书写下来，并令人宣读抄写，让阎浮提内一切人民都要速度如法修行。婆罗门一边说完这个偈颂之后呢，他就马上立即就把这个偈颂抄下来了，就在自己剥下的皮肤上面呢就已经抄下来了。抄下来之后呢，并不是说哎我这个是我通过千辛万苦得到的，我一定要把它好好保存好，任何人都不能看，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大菩萨的缘故呢，所以一方面他自己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正法的修行，也要让这个正法来利益其他的众生。所以说呢，把这样一种正法呢毫无牵力的啊广为流布，让别人来宣读，让别人的抄写，让阎浮提的一些众生呢依靠这个法来修行。这个方面也提到过，像我们修习佛法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对法呢不能够牵令。有的时候呢，我们通过一些一番思考啊，通过一些因缘，掌握了一些所谓的难点，掌握了一点所谓的窍诀，然后呢，这个就不能给别人分享了。如果给别人分享，别人就超过我了。诸如此类的这些都是一种染污心啊的一种对法的牵令。通过这样的对法的牵令，它会引发种种的过患。比如说以前提到过周立盘特，周立盘特呢，他是在当时在开悟之前呢，显现上是很愚钝。这个是因为什么呢？以前他是个三藏法师，在以前的时候是个三藏法师，但是呢，他就是说比这个法比较牵令啊，不愿意给别人讲，不愿意让别人分享这样一种修行。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后面就是显现上面转生在释迦佛教法当中，刚开始呢就非常的愚钝，但是后面呢他也是曾经种过善根，后面呢就通过佛的加持力而证悟。也是这个通达的这个三藏的，就是这样。所以说对这个正法方面，一方面我们要精进的修学，一方面呢也要这个精进的为人宣讲，就像这个此处的玉多罗菩萨一般。师尊当时您为了众生那样苦行求法，心中无有丝毫悔恨，现在为何却要舍弃一切众生于涅槃，不宣说妙法门？就说以前呢，你都是为了众生做这样的苦行，一般的人都做不到的苦行，你做了，心中呢没有丝毫的悔恨。现在呢，就是已经成为法主了，为什么就是说是偏偏这个时候不给众生宣讲入涅槃呢？所以说又提到佛陀讲法。现在是讲第六个故事，第六个这个公案呢，第六个故事就平时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佛陀呢把自己的身肉割下来布施老鹰的这样一种这个动人的传记。在此世尊与久远阿僧祇之前，在阎浮提做大国王，名为斯毗。国王所居住的城市名叫提婆跋提，人民无比丰足快乐。当时斯毗王统领阎浮提84000处小国土，630008000亿村落。国王有20000夫人、宫女、500太子、10000大臣，大慈大悲，怜爱一切。那么这个就是提到的这个斯毗王啊，就是为了救护鸽子啊，就是说以身肉为鹰的这样一种公案呢。就前面这一段呢，主要介绍了他的这个地方，然后他的名字，他统领的这样一种这个国家，他的一眷属的情况啊，尤其是呢大慈大悲怜爱一切。当时第四天王武德离身，将要命中，愁闷不乐。提手提摩天见此情景，就上前说道：“为什么慨叹不已，面带愁容呢？”弟子回答道：“我快要死了，死兆已经现前。现在世上佛法有灭，也没有大菩萨住世，我不知道该皈依谁呀、所以忧愁。”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天地三天呢，弟子天王他的五德离身呢，就平时我们讲到的天人五衰已经现前了。现在五衰现前的时候，他的这个将要命中，所以说呢就非常不快乐。谁都是这样，如果是个凡夫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33天，在这个第四天王的宝座上面，这个这么长时间，一下子就要这个就是说离开这样暗的地方，非常非常的不快乐。 那么他的这个一个眷属啊，皮首金摩天呢，看了之后呢，就问他为什么这么不高兴，他就说呢，我只向你现前了。只向你现前呢，本来如果佛陀在世啊，或者就是说佛法在世呢，可以去皈依佛啊，可以去皈依僧众，皈依法，像这样可以通过这个三宝的威力啊，让我就是说是这个让我就是说是这个离开这个这个身体离开这样一种病中的痛苦。就曾经也就有一次佛在世的时候，他的这个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也是去皈依佛，然后通过皈依佛，然后当时好像是佛让他守戒不杀生的戒律，一下子呢就是说他的这个一下子呢就是这个恢复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功德，有这样的记载的。所以这个地势是不是这个地势呢，这个搞不太清楚。反正呢以前呢曾经有这个在这个地势天王要这个要这个比如说命中的时候，通过皈依佛受持不杀生戒律，然后又恢复天地势的这个福报的这样一个故事是有的。所以指出那些是非常的悲伤，佛都已经没有了，佛法已经灭了，所以说也没有大菩萨住在世间当中。这个没有大菩萨住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这个大家公认的啊，就是这个某某某是大菩萨，然后呢就是说是在地有情啊，像这样一种这个明显的。那实际上呢并不是没有的，就是这个慈禧王呢他就是一个菩萨，只不过呢当时大家不知道他是一个第十天王，不知道他是一个大菩萨而已。所以他不知道应该通过皈依谁来解除这样一种这个命中的痛苦，那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起源。那当然在有些版本当中，因为讲这个版本讲这个菩萨的这个六度啊，他有很多比六度基金啊其他的这样的经典都有讲的。那么还有一些这个版本呢，他是这样讲的，他就说是当时四辟王啊，他在人间呢、大吃大便念了一些，他的名声非常广，就传到天界了。这个传到天界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有一天第十天王听到他的这个眷属啊，这个天神在窃窃私语，在下面在讨论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人人不知啊，有一个大国王啊怎么怎么样厉害，他就说是慈悲众生很大的福报，他去世之后估计要升到33天啊，这个时候呢肯定是第十天王的位置是肯定非他莫属，大家都在后面都在下面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然后讨论到这个第十天听到了，你看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恐怖，很畏怖，很畏怖，就是说如果真的有这个人，他就是为了，如果他真的是为了得到第十天王有这样的功德的话，那么肯定是可以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些眷属在商量的时候讨论的时候也是这样讲，那么这个第十天的我们这个天王啊，他也通过以前修善法现在升到天界的，你看现在这个地这个人人不知这个大王的修道善法还要厉害，所以肯定的以后会升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这样的。因为他就了知这个之后呢，他就和这个他的眷属啊毗舍摩天商量啊，商量这个事情，商量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要毁坏这个，想要毁坏这个四体王的这个善行。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他们就是商量的和下面是一样的，只不过后面就是说呢，如果我这样做，他割身上的肉，然后割到最后的时候，他受不了的时候就会生后悔心。如果他一旦生后悔心的话，他这些功德就会毁坏。所以说呢，我们就不用担心啊，他死了之后会得到天王的位置了。他主要是这样商量的。当时这个毗舍提摩天也是劝阻他，他就说不应该见他实际上的大菩萨，他不是为了得到地势果位啊，他是真正为了利有情的。但是呢，这个第十天说呢，我们去试一试他嘛，反正如果真的是没有这个想法的话，那么通过我们的试从我们的这样的试验的话，他的这个功德会更加增长。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前因呢，就稍微有不同的地方。每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理解，这个方面就是说他想要找一个皈依处，但是呢就是说不知道谁是皈依处。后面呢就是说这个他的眷属就是给他推荐说四体王是一个皈依处，他是一个大菩萨，然后下面就准备呢就是商量怎么样去试验他。毗舍提摩天对天帝说，现今阎浮提有名叫四体的大国王能行菩萨之道，他志向坚定，行持精进，必定能成佛道。你应该前去归途，肯定能予以庇护，解救危难。那么这个时候呢，毗舍提摩天呢，他就是给这个天王出主意，就是说现在阎浮提有一个叫斯皮的这个国王啊，一向行持菩萨之道，志向非常坚定的，所以他肯定能够成佛。如果你去归途他的话，能够得到他的保护。能够得到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庇护呢，然后解脱危难。天帝说，倘若他是菩萨，应当先考验一下是否是成。你变成鸽子，我变成老鹰，在后边紧紧的追赶你，一直追逐到追逐到那大王的座前，你求他保护，用这方法支持他，就完全知道他的挣扎了。天帝呢，就是说是他要去找一个皈依处吧，所以他这个想法还是比较这个。 怎么说呢？一方面我们看的时候好像是事业有菩萨，对，但是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讲啊，他要找一个真正的归宿吧。所以说从他的这个想法来讲也是情有可原的。他就如果是菩萨的话，就应该试验一下，如果真的是菩萨，我们可以皈依他，可以求到他保护；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舍弃他，就重新去寻找这样一种这个归宿。他就想办法，你变成鸽子，变成老鹰，然后呢，就是从这个方面，从天界一直追到这个大王面前，以求他保护，我就再去，就说是通过其他方法试试他，就知道是不是真正的菩萨的。他的这样一种自人性菩萨道啊，他志向是不是坚定啊，像这样都可以从这个事实当中试验出来。毗舍提摩啊，毗舍提摩回答天地道：菩萨是尊贵者，不应该对其施加苦楚，而应当而实应供养，所以不必与此男士相逼迫吧。他的这个大臣呢，还是很有智慧。他就说，实际上这个菩萨呢是无比尊贵的福田，平时都应该供养他。如果对他对菩萨施加这些苦楚之事的话，那么这个方面是不合道理的。因此呢，我们是不应该以这样一种事情来难为他，来逼迫他呢。这个入菩萨行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如果我们对菩萨恭敬啊、供养啊，得到很大的福德，如果对菩萨声称啊，或者就是说让他受这些痛苦的话，实际上也是得到很大的祸患，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第四遍说一记，五意非恶心，如真心应是，以此是菩萨之为至诚佛。那么这个这位至诚部呢，这个好像在以前的经典当中都是佛，就说是这个金刚经当中就说是这个佛也佛也等等，像这样的话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第四天说呢，我也不是以恶心要去伤害他，我们是去试就是说是测试他，是测试他如真金应是的，就是真金呢不怕火炼的，他如果真的是真金呢不怕火烧，越烧呢越清净。所以说呢，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菩萨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个方法去试验他，如果真正是菩萨的话，对他来讲不会升起道障不会升起道障，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他是不是真正的一种自称。那么这个方面在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从一个角度来讲啊，真正的菩萨的确是这样的你不管是怎么样呢，他就是一个真金，他的心很纯净的。但是呢，对我们来讲也不应该随随便便去试验别人，因为在这菩萨当中，有些是九修菩萨行的很坚固的，像这个四品王的，有些是初入道的初入道的话，如果是保护他呢，他的道心可以慢慢的增长，如果像这样去试验他的话，有可能就退失菩提心。就像舍利子佛尊者六十劫当中修持菩萨道，到后面呢也是就是说是这个魔王嘛，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最后呢他也退了菩提心的。今日说呢，这个方面是不是所有的菩萨都能够像这样一种真心不怕火炼这个分层次，如果他真正道心很稳固的，不管你通过什么方法，他都不可能退道心。但是呢，如果是以初发心的，或者道心还不太稳固的像我们这个方面的话，如果谁来试验，我们估计这个够呛肯定会就是退失菩提心，或者会产生这样一种烦恼。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方面的分析一下，或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菩萨不管怎么样都可以试验了，但是也不可能就是说我们也不必要去这样去这个去试验这个试验那个，实际上这个有的时候是应该保护的，有的时候呢是通过这个苦行可以增长他的道心的，这方面必须要是化成说罢此即毗舍提摩变成一只鸽子，第四化作一鹰，紧紧的追在鸽子的后面，马上就要捉住鸽子来吃的时候，鸽子心恐万分，飞向大王，躲到国王腋下，自心归头，鹰随后赶追到，站在宫殿前对大王说：“这只鸽子是我的食物，它逃到国王这里，应该赶紧还给我，我饿得要命。”那么他们就是这个商量好之后呢，他们就成定了。所以说呢，这个大臣变成鸽子，那个国王这个天王变成了鹰，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开始追逐下来了，一直追到这个国王的宫殿里面鸽子显得非常的恐怖。躲到国王的腋下就是自行归头，就是祈祷国王能够保护他。那么其他版本当中就是说呢，国王就是给他讲了，没事如果你来归头，我绝对是保护你的肯定是能够潜入你的部位，他就这样做了允许做了这个承诺。因此又赶到之后呢，他就给国王讲了，这个鸽子实际上是我的食物，应该是属于我的东西，然后呢你马上应该把它还给我，非常这个就是说是我非常想吃这个鸽子因为饿得要命的。四品王说，我的本愿是度化一切众生，现在他来投靠我，我绝不会给你。那个国王就是这样讲的，我的本愿呢是要救度，要就说是这个救度一切众生，那么现在呢这个鸽子已经来归途，我已经归了我，我已答应了要保护他，所以现在呢我是绝对不可能把这个鸽子给你的。 因又说道：大王，如今说是度一切众生，但如果断绝我的食物，我命将不保。难道像我这样的众生不属于一切之中吗？那么这个因就是说了，你既然是以度化一切众生为你的本愿，那么但是呢，我也是属于众生之一。那么如果我吃不到这个鸽子，那么我的生命就不保了。所以说呢，这个是不是有违背你的本愿呢？那就这样的话给他提了个问题。国王这时答道：如果给你其他的肉，你能吃吗？因立即说：只有新杀的肉我才吃。国王一听他回答的时候也是在理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因呢，他也是众生啊，如果饿死的话也是这个违背本愿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其他的肉你能不能吃啊？因呢，他实际上这个老因呢，他是为了试验这个国王的啊，试验国王，所以说他就说呢，肉可以吃，但是必须是新杀的肉我才吃。实际上这个问题呢是针对国王来的啊，因为国王的话是要这个利益是有的，绝对不可能杀害任何个众生。所以说只有一条路，如果真正要救助他，那只有割自己身上的肉，不可能说是杀其他。如果说国王这个时候同意说好，你等一下，我给你杀头猪，我就说给那个什么东西了，这个时候呢，这个第十天就知道这个不是真正的菩萨，他因为要试验这样一种这个，他要试验这个国王嘛，所以说呢，他就说是提的问题，就是说新杀的肉你给不给我提供？如果提供，那提供谁的？如果杀其他众生，那你就不是菩萨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只有割你自己的肉，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国王心想，现在寻找新杀的肉等于是害一就一，与理不通。进一步想到，除非不是我的生肉，否则其余生命都很爱惜自身。于是立即取利刃利刀，亲自割下大腿肉，拿给老鹰，想换取鸽子的性命。那么国王听到他的说了之后呢，就开始想了新杀的肉。新杀的肉呢，我为了救这个鸽子，为了救鸽子呢，我必须要给老鹰提供这个肉。那么为了救这个老鹰呢，我必须要去杀其他众生。所以说呢，就害一救一，这个是不违就是说根本就是就是违背菩萨道的就是违背菩萨道。所以说道理上面呢是根本行不通的。那么再想的时候呢，我要满足这个老鹰的要求的话，那么只有不是我的生肉的。只有不是我的身肉，因为就是说是每一个众生啊，都是很爱惜自己的身体的，谁又愿意像我这样能够不是我自己的肉去救一个众生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菩萨的思维就是这样的菩萨的思维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看你就是看他的这个思维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和菩萨道方面非常非常吻合的，就是说他的平等救度一切众生，所以如果杀一个去救另外一个的话，这个从道理上面是根本不通的。所以说只有不杀自己的身肉来满足这个老鹰，伤害自己，否则的其他众生都是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的。所以说想完之后呢，就取利刀啊，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拿给老鹰，想用这块肉呢换取各自的性命。鹰对国王说：大王作为师祖，应该平等的对待一切。我虽说是一只小鸟，但按理也不应该不公平。倘若想用你的肉来换取这只鸽子，就应该称一称，使其重量相等。那鹰呢，他有他的想法，毕竟他是要就真正要测试一下这个国王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到不失一切，所以说他就说呢，应该平等。实际上从下面这样一种公案发展的这个过程呢，没有平等，他自己没平等，他自己呢通过自己他的这个一个神通力吧，像这样老是让这个鸽子重，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么多肉放上去了都比这个鸽子还轻啊，这个方面就实际上是个不是一个公平，但是他要真心诚想要测验一下这个国王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说呢大王，你作为师祖来讲应该平等对待一切，我对于小鸟也应该公平对待，所以说呢你用你的肉来换这个鸽子，我们就要称一下重量，如果你的肉和这个鸽子的重量相等呢这个我们就可以了，如果不相等那就不行。所以说这个国王啊或者菩萨真正是平等对待一切的，我们就是说这个平等对待一切不是很口号的，在菩萨道当中，在这大菩萨当中能够平等对待一切，那现在呢也是在讲平等对待一切平等对待一切生命，但是这个地方生命它不是指一切的生命，这个地方的生命有的时候是指人，就是说是我们要平等对待一切生命呢，有的时候说要平等对待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对待人有的时候要平等，但真正在观察的时候对人方面也不是平等的，就是即便对人来讲也不平等。然后这个大菩萨或者对我们修行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平等的观，我们的平等观应该怎么树立呢？就像这个国王一样，所有的众生 你是人也好，或者乃至于你是个鸽子也好，或者这个地方讲和一只鹰在做一个交易也好，实际上现在的话都是真正做到了平等的啊，平等对待一切。乃至于菩萨说对待一个蚂蚁啊，他的态度，或者对待一个人的态度，像这样的话就是一样的，或者对待一个怨敌的态度，对待一个亲友的态度，这都是平等的。这个方面是从哪来的？这个方面是要通过修行而得来，不是说我们想一下就能得得到的，这个必须要通过观修啊，通过一次又一次像诸如此类的磨难，像这样的话就可以真正最后做到平等对待一切啊。这个方面菩萨道是这样平等的，是所有的生命真正是一切具有生命值，而不是说呢平等对待一切人，或者平等对待一个国家的人，这个方面就不是这样的。国王命左右啊，快牙趁来取来后，用钩子钩住中间两头，各放一盆，随机取出鸽子放在一边盆内，将割下的生肉放在另一头，但把大腿肉都割光了，任人比鸽子轻。接着又割两臂两胁，以致将生肉都要割尽了，还轻于鸽子。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就是鸽子它没有多大一块啊，那你说呢早就应该够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第四天他虽然前面我们讲他的五德已经失去了，五帅现前的好像这个神通还没有失去，像这样的话还可以做一些加持啊，像这样的话老子加持这个鸽子肉，老子呢就是说是要加持这个国王的肉要轻，所以说那这自己的身体的肉要割光了之后还是轻鸽子肉啊。这时大王自己艰难的站起身，想迈上秤盘，但因气不够失足倒地，昏厥了过去，过了很久才慢慢苏醒过来，心中自责道：久远以来我都被自心所困，轮转三界，尝尽苦心，从未以之积累过福德，现在正是精进行之之时，不是懈怠的时候啊！百般自责以后，强行站起跨上秤盘，心中无比欢喜自以为这是善行自认为这是善行。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国王看到这个情况的，他就是所有的肉都要割光了，还比这样一种这个鸽子轻啊！他就想到我整个身体吃上去啊，把我整个身体呢，就是说是这个换取这样一种鸽子，所以说他就想这个站起来，自己的整个身体铺在这个秤盘上面。但是因为割了很多肉，而且流了很多血，气力不支了啊，所以说他就昏倒过去了。过了很长时间苏醒过来，这个时候不但没有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后悔心啊。还是在自己责怪自己，就是说很久以来呢，我都是被这个自心所困的，没有在三界当中修持佛法，能在三界尝尽了很多没有必要的痛苦，没有因为这个身体积这个福德。那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够舍弃自己的生命，救护众生，满足众生愿望的时候，正是精进修持佛法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懈怠呢？这个不是懈怠的时候啊！通过百般自责之后呢，就说他的这个勇气倍增，这个时候强行站起来。跨上秤盘，或有一地方讲铺在了整个身体铺在了这个秤盘上面，他这个是个非常高兴，而且觉得已经真正的完成一个善行。这个是为了谁呢？为了一只鸽子为了一只鸽子，自己的整个身体啊这么高兴的不是一个主人。在人间有善人也有这样善良的人，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如果要救的话，有的时候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去救度其他的人救助自己的亲友，救助其他的人。但是呢，如果说要让自己的身体去救一只鸽子，而为了救一个鸽子要舍弃自己的生命的话，这个人做到的基本上没有的。为什么呢？这个就是生命观不一样。怎么叫平等？这个生命观是不一样的。在菩萨相学当中，鸽子和人这个是平等的，这个都是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就是说，在平时我们的想法，人和人可以平等，人和动物永远是低人一等，永远是低人一等的。所以说呢，他可以为了其他的人就是说舍身取义，但是呢不可能说为了鸽子，为了其他的这个众生怎么怎么样，这个做不到的。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佛法来讲对于真正的佛法来讲，真正体现了这个所谓的大爱，这个大爱呢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而不是说是就是说是亲朋好友，只是人生之间我们可以提升爱，那么对于这个旁生呢就不是这样的，对于其他动物就不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实际上还是个差别，从这个对比之后呢这个差别非常大的。说真正的这个爱呢，应该是佛法当中的菩提心，除了菩提心之外，没有哪一种爱比这种爱还要深还要广还要究竟的。当时天地六种天地六种震动，诸天的宫殿都摇动不止，上至色界的众仙人皆同时下来，他们在虚空中看见菩萨行止难行的苦行， 损毁身体，一心为了大法，以致不顾生命，都哭泣不止，泪雨滂沱，又洒下天花雨用作供养。那么当他爬上去之后呢，这种德行啊，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德行让天地震动了啊，就是感动了天地大动。这个是诸天的宫殿都在摇动，他们又看又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这个菩萨在南瞻部洲为了成佛，为了利益有情，行持了这样的苦行，所以说呢啊，就非常感动，洒下天花呢就很感动。这是第四回损耄，站在国王面前对他说，与今天做这样常人难以企及的苦行，是想求什么呢？你如今想要做转轮王还是第四魔王呢？到底想求取三界中的什么果报？那这个时候呢，第四他看到确确实实看到了菩萨他的这个心呢，就是这么真诚，没有一点弄虚作假的这个成分，没办法弄虚作假，是吧？如果我们要弄虚作假的话，你刚开始可以忍一忍，那后面的时候就忍不住了，肯定没办法，因为毕竟是在心中有鬼，内心当中如果有这个惨狂的话，你没办法做到这样。所以说他能够把自己整个身体趴在圣坛上面，这个完全就是从这个整个事情说明了菩萨的心非常非常的坚固，很真诚。所以说呢，这个第四篇呢，他已经达到了自愿国王的一种目的了，所以他的恢复的本貌站在国王面前说，你这样做苦行的话，到底想求什么？你想当转轮王吗？你想转成第四吗？还是想当魔王呢？还是想求取三界中的什么果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第二种观点的时候，就是不是有些他自己担心这个国王是为了求第四嘛，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是不是为了求第四啊？菩萨达到我的祈求，不是三界中的荣华啊尊贵之乐，我所造福者皆为求取佛道。菩萨就是说呢，什么都不求，三界当中的这一切的有路的东西、有余的东西都不求，只是为了利益有情，为了求取无上的佛果，那就是这样的。天地又说，你如今身体损坏，痛彻骨髓，难道没有悔恨之意吗？国王说没有。天帝又说，你说没有悔意，但谁能知道呢？我看你身体站立不直，说话上气不接下气，还说没有悔恨，有什么做凭证呢？天帝又说呢， 你这样的心到底可能是真的，但是呢现在呢有没有后悔的心？你的身体损坏成这样呢，而你的这个痛苦啊已经痛彻骨髓了，到底有没有悔恨呢？国王就说没有悔恨心。当然这个天帝就说没有悔恨，这个看你的身体的表现呢、这个很难让你相信。国王就开始发誓啊，国王立即发誓，我从开始直到如今没有丝毫悔恨，我的希求也必能获得，倘若我所做的真实不虚，愿我的身体立即恢复如初。发誓过后身体立即恢复，比以前还倍加甚妙，诸天及世人都叹为前所未有之事，欢喜激动不能自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国王发誓愿呢，从刚刚开始割肉到现在为止就是说是我内心当中没有丝毫的悔恨心，而且我发誓愿要救助一些有情的，这个目的也绝对能够实现，如果我说出了真实不虚的话，那就愿我的身体马上恢复如初，非常的这个真诚的这样一种这个发愿。发誓之后呢，身体确实恢复了，就说明他没有后悔心，就说明他的所发的誓愿，成佛的誓愿绝对能够成就。所以说呢，不但恢复了，而且比前面还要甚妙的。诸天呢，还有这些世人呢，都是非常的感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非常的激动，没办法停止下来的。那么后面就没有交代了，没交代什么呢？没交代这个国王这个第四到底有没有去皈依，估计肯定是皈了依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国王啊，他这个心这么真诚，而且发的誓愿呢，可以说是也是这么的一个清净，也能够成佛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他因为下来试探之后呢，是想要找一个归途处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提，在那个第二个故事当中呢。就是这个第四天王啊，他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打消了顾虑了，然后也回到天上，就这样讲的。当时的尸体王就是现在的佛陀您，世尊，往日您为了众生如此不顾惜生命，如今世尊功德法海已经圆满，法床已经树立，法鼓已经安设，法具已经高照，正是利益度化众生的好时候，为何却想舍弃一切众生进入涅槃不说法呢？梵天王就是说呢，当时的尸体王呢，就是现在的佛陀。那么以前呢，也是为了利益一个众生，但那是为了利益一个鸽子，一个众生呢，都是这样不惜生命啊。现在呢，就是说佛陀，你的功德已经圆满了， 啊，法海一满，法常有律，法古有色，法律有色。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现在律有尽，正是好的时候。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死习众生呢？以前都为一个众生死习身体，现在呢，您已经成了律有尽三界导师了，这个时候正是度化众生的好时候啊。那么不应该不应该入涅槃而不说法。当时大梵天王在如来面前合掌赞叹，诉说了上千例如来前身为了众生而求法的实际。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吧。大梵天在佛面前合掌赞叹，叙述了上千例。这个地方我们只是讲了六例啊，实际上他就是讲了上千例如来，就是说是这个前身为了众生求法的一些实际啊，就讲这么多。世尊于是接受大梵天王的劝请，随即前往波罗奈国鹿野苑转正法轮，由此三宝才出现于世间。就这样，那么就是佛陀听了这个之后呢，然后就接受了大梵天王的劝请，像这样的宣讲了千利佛陀的这个求法的势力，再再的劝请佛陀不要入涅槃，再再的劝请佛陀正法轮。这个时候呢，佛陀就看到这个时机成熟了啊，就是说这梵天行法的这个心非常非常的清净，就时机也成熟了，这个时候就答应了这个大梵天王的这个劝请，然后开始前往波罗奈国，开始在鹿野苑给五比丘传法啊，他以前的五个随从啊，给他们传法。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传法完之后啊，像这个教成如尊者、马正尊者，他们就开始证悟阿罗汉。这个时候呢，出现僧道。第一个出现的时候，第一个当教成如尊者啊，就说是这个证悟阿罗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圣僧，因为就是说圣僧一个就可以安立了。那么就平时我们讲的是僧团啊，僧团的话就是四个比丘以上，但是那个时候呢，从教成如尊者开始证悟罗汉果，证悟圣地的时候啊，证悟圣地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僧宝了。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四个比丘次第的证悟，因为教成如他这个显现上根性最低的。那么后面呢，就是说是在这讲了几次之后，然后他们才听懂了，才开始真正的现证的这个意义。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僧宝，然后法宝呢也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所以佛宝已经出现。三宝出现的时间的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佛法来之不易的，真是来之不易。从这个角度来讲，大梵天王的这个对我们的恩德很大，一方面讲的他功德也很大，但是对我们来讲的恩德也很大。如果就当时没有大梵天王这样去在的去宣请佛陀，那哪里有这样一种事情出现的？一切都是因缘法，所以佛陀他出现的事情利益有情啊，也是因缘法。就是说讲不讲法呢，这个也是因缘法。如果有人请有人听，这个时候佛法就会显现；如果没有人请没有人听，佛法就会隐没，这个是一种缘起。佛陀出现的事件也要随身边际。那么为什么说那就成佛之后呢，没有去马上去做转法的事情，转法能度化众生，这个也是要观待所化，来观待所化，传法要观待情法，这个方面的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互相观待的事情所以说佛陀在世界当中，他也没有超越世间的规则的形式，也是符合世间缘起的形式，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在讲的时候是大梵天王怎么样，第四天王怎么样，但是从一些角度来讲的，这些都有可能是圣者，都有可能是佛的化现都是为了成就佛陀的这个功德啊，或者为了让佛传法等等，像这样做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事迹，做了很多劝请，意思说现在的三宝才出现在世间的。当时诸人天龙鬼神等八部之众听闻此经，莫不欢喜顶戴奉行。当时呢，就是说很多人天啊、龙鬼啊、神等等就是这个人天还有这天龙八部，听到这个经过之后啊，要听到这样一种这个梵天行法六十品就这部经之后呢，很高兴，然后呢顶戴奉行。现在呢，我们也是这个在讲闻这个经典，讲闻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了实际上呢这个佛陀讲法还有这样一种因缘呢就是说是还有这样一种这个事情，梵天是这样劝请的，而且佛陀以前呢是这样行持的菩萨道，发了这么清净的心，修持这么殊胜的苦行才成佛，成佛之后呢是这样度化众生的。我们了知这样一种这个正法来之不易，还有呢就是三宝出现在世间的这个经过，还有就是说是佛陀之所以成佛的原因在哪里呢？之所以成佛的原因就是行持了成佛之因，有了这个成佛之因就会有这个佛果。那么现在我们要发愿成佛，实际上也要发起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善业乐，也要行菩萨道。如果我们的因缘满了，我们也能够成佛，就要讲这样一种道理。今天讲到这里。